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享不享受刚才我们诗班的献诗啊？享不享受？想不想我们以后常常有这样的诗班在我们当中献诗？想不想？给他们鼓掌，鼓励一下他们。我觉得实在很好，我觉得我们敬拜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敬拜的气氛，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的主为我们牺牲那么的多，我们能够回应给他的实在太少。但愿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能够献给神，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唱歌的，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聚集起来，有这样的一班一个的诗班，让我们每一次都能够透过诗歌，我们对我们的主能够更好的亲近，能够今天就是我不需要讲道都可以，因为那个诗歌已经把今天复活节要讲的信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实在非常的感恩那个的事情，谢谢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要预备这些诗歌，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练，也花了很多心在当中来献给神愿神纪念你们所摆上的。今天除了我们知道是复活节之外，我们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节日？清明来到美国已经忘了是不是不看那个热历都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不是？今天也是同一天今天是我们中国的清明节很多人以为做了基督徒之后就不会再去扫墓了就再不会去这个纪念祖先了这是不应该我们觉得这个清明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节日清明做什么？我们去扫墓是不是扫墓那我们做什么？是为的是我们常常说中国人慎终追远我们在扫墓的当中是为了要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先人我们的祖先如何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们非常的勤劳的为了我们的缘故摆上，我们要纪念他们的恩情。所以清明节是一个让我们来思想来回想来感恩的一个日子。那刚好今天也是复活节我们基督徒不单只是有这个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先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爱。在我们的人生走这个路途的过程的里面，有一位超越了我们的父母，超越了我们的先祖，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爱也是那么的长阔高深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情。复活节是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究竟有怎么样的重要呢圣经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了这样一句的话，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按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日复活了。耶稣基督是为了人的罪而被钉死十字架，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是因着世人的罪而被钉死的，是罪所带来的，就是死亡。这个死亡不是单单我们这个肉身不再动了没有知觉了，不是。圣经讲到死亡的时候是特别讲到是人与神一个永恒的神隔绝的这样一个的状况。所以罪的工价，罪的结果就是让人与神隔绝了。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为了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里说三日之后他复活了，所以复活就是来纪念来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能够一方面我们说哇，这个主是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因着他的死与他的复活，我们能够重新跟神建立一份的关系。耶稣来解决了人罪的问题。保罗接下来呢，他讲一段的话啊，他说：“既然传基督是从死人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了，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然而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复活节那么重要，为什么耶稣的复活是那么重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中，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所谓的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还在罪中的话，意思说我们还是与神隔绝了，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耶稣基督来为人死，但他没有被死所捆绑，他说三日之后复活了。这里说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照圣经所说的三日后复活了，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死与复活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发生，不是因为哎呀太阳将他来到人世间，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不喜欢他把他钉死了，也不是偶然的活过来。圣经说是照圣经所说的，保罗所说的圣经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这一本的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说有新约跟旧约，保罗的时代没有新约，就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平这一段新约的部分，他只有旧约，意思是说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就是只有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意思是说在耶稣还没出生之前，这个旧约圣经已经宣告，已经说了耶稣要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救赎主要来为人而死，但是他的死并不是一个终结，他还要从死人复活，所以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按照圣经的预言而实现的，这个就是跟世界上任何人不一样的地方。耶稣并不是个普通的一个人，他来了为我们的罪死了，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他死里复活的缘故，我们能够重新跟神建立一份生命的关系。很多人看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是说看基督教的复活节是一个基督教教义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啊，没错，真的，这个是基督教教义当中一个很重要一条。又或者说有人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只不过是历史当中的一件的事情而已，也是对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实在是历史当中一个的事实。所以有很多人呢圣经刚才说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就是枉然的，没有价值了。所以历世历代2000多年来有多少的人要想推翻基督教整个的信仰，其实很简单，只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垮下来了。为什么？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没有意义了，是枉然的，我们人在罪中，我们人人与神隔绝。所以历世历代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尝试要把基督教推翻的时候，他们就是找证据，找证明，证明耶稣是没有复活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当然了，2000年下来有很多人尝试，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如果是真的成功的话，今天就不会再有基督教了，我们就再不会在这里来做这个的敬拜了，因为基督教已经被推翻了。 两千多年来多少人愿意这样来去追求研究，去发现有没有可能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结果历史告诉我们，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寻找这个的可能性的过程的里面，他们经过很大的努力，最后他发现推不翻耶稣复活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事实就是这个真理，就不能推翻。所以多少人尝试做这个事情，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呢，很多人因为他们尝试去寻找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的话，后来他们都信了主了。耶稣复活不单单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是个历史的事实，但是不是单单是个历史的事实。耶稣的复活不是过去的事情，我们说不是过去，是不是 past tense 啊？是现在的一个的事情，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呢是现在时，是现在进行时。如果我们只不过是把它看成耶稣复活的一件事，看成一个历史的事实的话，就如任何其他历史的事实一样的话，它已经发生了，而我们又不在其中，那好像与我们就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耶稣的复活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一个的教义，对我们没有产生任何真真正正直接的一种的关系。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关系，所以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没有太大的改变。为什么？因为没有经历了复活的大能。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不是停留在两千年前在巴基斯坦的哪一幕的历史的事实里面。耶稣基督复活乃是一直一直一直产生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到今天还是正在进行的过程的里面。哎呀，你说我们没有看到，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其实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见证人，就像保罗刚才所说的，我们传的是什么呢？我们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亲眼所看到的，是我们所经历得到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实传扬出来。所以保罗传讲这个的耶稣复活并不是一个的理论，那是他生命的经历。到了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是在庆祝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传扬耶稣复活的大能，不是一个历史的事情，乃是他们亲身的一种的经历。在马太福音啊，今天我们要看的一节的圣经哈，不晓得有没有大家有了哈。马太福音22章有一节的圣经哈，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节的圣经。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节的圣经呢？马太福音的22章哈，那在耶稣讲这节圣经之前呢，原来是有一些的对话。是有一批的人来问耶稣问题，哈，22章23节里面，如果大家有圣经愿意打开也可以，否则的话，我们不是查考哪一段圣经，我们是查考这一节的话，所以你听也可以哈。在耶稣讲这句话之前，原来有一群的人叫做撒都该人，这些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犹太人当中一群怎么说呢？一个教派的一群的人。犹太人那里面有很多宗教的一些的所谓的不同的教派哈，那有一些叫做法利赛人哈，那就是对圣经非常研究的很透彻的一群的人哈。那么解释撒都盖人呢，也是其中一群宗教的一群的人，他们跟法利赛人都是对圣经很有深刻的了解的一群的人，但是他们有一点对犹太人的信仰的当中不认同的，就是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样一件的事情。法利赛人是相信，犹太人一般都相信，死人是复活，神会叫死人复活。所以亚伯拉罕当他献以撒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什么？他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啊，所以他献的时候有这样对神一种的信心，所以他把以撒献上去。 啊。所以犹太人的信仰的里面，他是相信神能使死人复活，所以在旧约的先知的里面啊，也是很多他们相信，如果一个死了的人，他也能够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但是解释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他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来出一个的所谓的难题，来拷问耶稣，希望能够把耶稣都变倒了啊。但是啊，耶稣是谁？神的儿子那么容易吗？所以呢，当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很简单的就改正他们的错误的观念。当他讲完那个错，他讲完他们那些错误的观念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一句的话，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圣经里面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记载着，是马太福音的哈。他有这样一句的话，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他是引用旧约圣经的里面无论是在创世纪还是在出埃及记引用神对那个以色列人所说的一句的话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也是一个很重要一句的话。什么叫做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呢？这句话可以怎么样理解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吧哈，神并不与死人来交往，他乃是与活人来交往。意思也是说，神所交往的人都是活人。你说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啊？这句话很重要啊！神不与死人交往，神与活人交往，与神交往的人都是活人。因为在圣经里面，当我们刚才说了，死是指什么？死呢是指到与神隔绝。死亡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乃是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与生命的源头隔绝，这个的状况叫做死亡。所以当这句话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些死了的人，那些是与神隔绝的人，当然是不是他们，神不是他们的神。如果他们是他们的神的话，他们就不会死亡了，不会与神隔绝了。所以神是活人的神。三个星期我们不在我们一家去了加州哈，那么在还没有去加州之前哈，我看见天气很好，那我在家里面我家很多的树哈，有一些是可以吃的苹果树，有一些是野生的树哈，我看见天气很好，我就把一些的树把它砍一下，因为你的树不砍的话越长越高哈，那苹果生在上面都拿不到，所以呢我就找个机会我就剪了一下一些的树枝哈，特别有一些的野生的树，哎呀长得太茂盛了哈，受不了，我都把它砍了。但是呢砍了之后我没有时间处理，因为立刻就要走了哈，所以星期四还是星期五我砍的时候，星期六我就走了哈。那前天回来，昨天一看，哎呀，那些砍下来的树，有一些树的生命力真好，我们已经离开了一个星期了，那些树竟然被砍下来的树还长出一些的叶子出来，还在长芽，还在有叶子。我说哇，太厉害了，这些树砍下来都不死的啊！我看见它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生命力太强。但是我再想一想，你想这个树，我再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看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它会不会继续茂盛，再长那个树枝，再长那个叶呢？我担保它不会。它把那个树干里面剩下那些的养料啊，那个水分吸收完了之后，它一定死。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被砍下来，它已经跟树根脱节了，它不会再有生命力再继续剩下去。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死亡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今天还活着，但是我们如果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之后，我们还能够活着一段的时间，但是走完了之后，我们必定死亡， 与神隔绝。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神的里面的人乃是活着的。这句话不是我随便讲的，这句话是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面对他所爱的人啊，拉撒路死了之后啊，那他的两个姐姐看见耶稣来的时候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悲痛。为什么呢？他们说，耶稣啊，如果你早一点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你有能力能够把他医好，但是你迟迟不来，现在他死了。然后耶稣就讲了这样一句的话，他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就是耶稣对这个玛利亚跟马大跟玛利亚所说，因为他弟弟死了，他们很伤心很伤痛，因为他们所爱的弟弟不在了。但是耶稣跟他说讲一句话，我相信他们不明白，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也不明白，怎么我活着信的人不死。这个不死不是指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不死，乃是指我们的生命跟生命的源头连结，虽然我们死了的人啊，已经信了主的人，他还仍能够活着。我们活着人信了这一位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跟他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不死不是我们肉身，是我们永恒的生命可以继续的与神有这个关系。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对基督教信仰所理解的复活是什么一回事。刚才我们再回来看耶稣所说这句话哈，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他讲话那么的累赘？一句话不是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就好了嘛？干嘛要每一个都加一个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呢？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代表什么？代表三代的人。亚伯拉罕是祖父，以撒儿子，这个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这是三代的人。三代的人也，这个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不是死人的神，我是活人的神。你明白这句话多重要吗？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个历史。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只有在神的国里面，只有神的儿子，没有神的孙子，呵呵，没有神的所谓数下去怎么说的，曾孙啊，什么孙啊，没有啊。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神的儿子，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子。神是属于每一个个人的神。是的，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以耶和华作为他们的神，是事实。整个的民族的信仰就是相信耶和华这位的神。但是耶和华神并不是单单这个民族里面一个大的整体的意味着神的观念，耶和华神乃是以色列整个民族的每一个个体的神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说很重要呢？以色列为什么会失败？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人有神直接跟他们有这样一种的那么亲密的关系，为什么他们会远离了神？最重要一点是因为他们看耶和华神是我们祖宗的神。你明白这个分别吗？耶和华是我们祖宗的神，不是我的神，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今天你知道北美，我们说美国哈， 最早 立国的时候，是从英国过来的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和那些清教徒，很多清教徒来到美国之后，在那里建立了整个国家，大部分的都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说基督教是以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这句话是不完全正确，但是有一定的影响哈。但是你知道吗？最早期来的那些的基督徒，他们是每一个都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经过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下来之后，耶稣基督、耶和华神，还是说神，已经再不是他们个人的神，是我们祖宗的神。这个信仰已经成为一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西方的文化而已，并没有跟我个人有产生任何的关系。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意思是说他不是一个远古的一个的你们祖先的神，乃是我们每个个体、我们个人跟神有这样生命的关系的一位的神。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我们常常好像耶稣复活对我们的影响力好像太少了，没有好像没有太多的哪种的所谓我们说是一个 impact， 没有太多的影响力在当中。因为有意无意的当中，我们常常会把耶稣基督复活当成是我们好像一个历史的一个的记录，一个事情而已，没有 personal， 没有个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的经历。很重要，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当我们在神里面，我们能够认识神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从死里面活过来的一种的生命，是重新活着的一种的生命。你说我不是活着吗？是，我们是肉身活着，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源头与神隔绝。所以今天我们说，很多人我们在人生里面追求很多所谓的理想方向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寻找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生命的源头，我们就没办法能够真真正正找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上个月三月份如果你要看新闻哈，那特别东南亚的新闻的时候，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大陆都有报道的，就是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先生离世那过去我对李光耀的认识很少，没有太多了解，我不是从新加坡来我从香港来，对新加坡这个总理不没有太多的去了解他的事情但是因为他过世了在报章里面很多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他的所谓的信息上网都一直都在新闻里面都在写都在放，所以稍微看了一下，有人称他为新加坡的国父一个很重要一个人物，有人称他为是一代的伟人和伟大的人新加坡之所以有今天那样的一种的在世界当中这样一种的地位丰富这样一种的金融的一种的中心很多人说如果没有李光耀先生他哪一种的贡献，哪一种的所做的事情，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的状况，所以很多人非常的推崇这一位的总统总理。的确也是看了他很多的故事，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实在是了不起的人物很多他的事都是不容易但是他都能够做成很伟大从某一些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失去这样一个伟人很可惜当我想到一些的伟人的时候，我有想到另外一个的伟人叫做 Mandela 曼德拉，还有知不知道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南非一个共和国的一个的总统 他的一生也是非常的传奇啊。他为了政治的缘故，他坐牢坐了20几年坐牢啊，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要改变这个南非的哪一种的那个问题啊。他费尽一切的努力啊，他要改变当时那个南非的一个所谓的种族隔离的这样一种的状况，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争斗啊。那他费了一切的努力要把这个社会改变过来啊，建立了一个啊能够包容不同种族啊这样一种的社会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啊，花了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要让南非的国家的人民能够活得更好。很多他的事迹，他的事都是让人很敬佩的一个的事情。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伟大的人啊，无论是这个我们中国的孙中山先生啊，做了多伟大的事情啊，印度的甘地啊，就是甘地啊，那也做了很多让他的国家被改变的事情。打开人类的历史，我们看见有很多所谓的伟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的确是为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那群的人那个的地方建造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值得纪念的一些伟大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伟大的人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他们所贡献的所努力所做的事情只是停留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们死了之后可能慢慢经过一段的时间，他们的影响力就不再存在了，他们的所改变的事情又回复了起先还没有改变的那个状况。所有这些伟大的人他们都有受到一个所谓的改变不了的一件的命运，就是他会死。当他死了之后，他所伟大的事情也因着他的死而终止在哪里。但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啊，是 celebrate 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跟世界上所有这些伟人不同，他曾经因着人罪人的缘故，他从天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为人的缘故被钉死十字架，他死了，但是他死了并没有终止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他死了之后3天之后复活过来，他的复活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改变了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生命。这个就是他跟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伟人不同的地方。这些伟大的人他们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能够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对一小群的人一些的帮助。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一般的伟大的人，他乃是活着的神，他也是每一个在神里面活人的神。他改变的不是2000年前的以色列的民族，他所改变的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结果。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来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的理由，因为他活着，我们可以个别的跟他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这个生命的关系就改变了整个人的人生。刚才我们提到一个人叫保罗，使徒保罗是个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人物。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新约圣经有一大半是他所写的，13卷书都是以他的名所写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复活，如果没有遇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生命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保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很有学问的一个的犹太人的学者，他称自己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称自己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他夸自己说，说在律法的角度，在犹太人的规矩宗教的要求的底下，那个角度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谁能够够胆说这样一句话？在严格的要求的底下，他可以说一句，在律法的底下是怎么说呢？无可指责的，表示说他是完完全全能够按照他们那个宗教的要求过一种的生活。但是当他遇见耶稣，复活的耶稣显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讲了一句的话，我们今天听起来的时候觉得是不是过分的谦卑。他说，我是个罪人，而是不单是个罪人，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意思是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人，很大的罪人。过去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在这个律法的要求底下，我是个无可指责，是个完美的一个的人。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发现原来他的生命的里面有那么多的败坏的地方，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罪人。为什么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呢？原来他过去以为以自己那个好的行为就能够得到神的奖赏，他以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缘故而做，甚至去杀人都是为了神的缘故去做。在他的生命里面只有恨没有爱。但是当他遇见这个复活的神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扭转过来。我们常常讲爱的时候都喜欢念哪一篇哪一段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3:12，爱是恒久忍耐。哎呀，这个哇，多美的一篇讲爱，讲爱是什么样一篇的东西，讲得那么的透彻。你知道是谁写吗？谁写的吗？就是保罗。过去他是里面充满的都是一种的妒忌仇恨，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爱。但是当他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之后，他的生命真的活过来，变成一个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在神的里面是蒙恩的一个的罪人。他不再靠自己了，他靠的呢是神对他的接纳，生命被改变。保罗因着这个改变影响了世界多少的人。耶稣复活不是停留在2000年前，耶稣复活是每一天在进行。当我想到保罗的时候，我有想到另外近代的一个的人啊，这个人也刚刚12年过世了，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的人物，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物哈。他叫做 Charles Cousin 哈，一般人称他 Chuck Cousin 哈。他是谁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大学完了之后，他去在美国哈，他去做军人哈。那么退伍之后哈，那他就去读法律。Law 就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之后，他就自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事务所哈，叫什么律师事务所，谢谢。那就开始当律师的一种的生涯，做得很好。而同时呢，他开始参与这个政治的一些的活动。那当时他帮助一个在美国挺出名的，那你不一定赞同他，不一定觉得他是伟大，但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Richard Nixon 啊，知道 Nixon 是谁吗？美国总统啊。他就帮助他去竞选，赢了，然后才30多岁啊，他就成为总统的一个所谓的特别助理啊，帮助这个 Nixon 去想计谋，去安排一切所谓的政治的活动哈，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啊。那些评论他是 Nixon 的刽子手啊，多厉害哈，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那个词锋厉害，他的手段也很厉害啊。我们也知道 Nixon 有一件经历一个什么这个事情被拉下来，水门事件啊，水门事件就是这个 Chuck Carson 参与在其中的一件的事情。因这个缘故，政府要开始要调查他了啊，Nixon 也下台了啊，那他就在哪一段的时间里面，他就没有这个总统特别做理这个的工作，他就回去做他的律师的行业。但是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当然呢，每一天都被人来查哈、准备要一天到晚要准备要上庭哈、要面对这个审判哈、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是非常的低沉的一段的时间啊。有一天他去跑去找他的同业啊，他的朋友啊，一个叫 Tom Phillip 的一个的人啊，这个 Tom Phillip 呢，在跟这个 Nixon 交谈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个 Carson 交谈的过程里面，之前刚信了主不久。当哪天 Carson 会去拜访这个的朋友的时候，那个人拿了一本书跟他说，我把这段的书其中一段念给你听。是什么书呢？就是 C.S. Lewis 路易斯的一本的书，叫做反璞归真啊，一本的书。他就选了一篇其中一个 chapter， 讲什么？讲人的骄傲是人生命当中好像一个 cancer 一样，一个癌症一样，能够侵害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死亡的一件的事情。他就把这样一个的 chapter 一张的那个书读给他这个的 Carson 去听。这个 Carson 一边在听的时候，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非常大的冲击。他的思想一直在哪里澎湃着，在想很多的东西。到了晚上他离开了，他开车回家，开到一半受不了了，他的脑里面一直充满着刚才所听到的这一段的所讲的话。他在路旁那里停下车来，回想了过去他的人生，他的挣扎，他如何读书，一切的挣扎。坐在那里，他谦卑下来，呼求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的里面。走在路上，在汽车的里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向神祷告完之后，开始生命改变，他开始看见自己的真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当那个水门事件要审判要开始的时候，他就承认接受法律给他的灾的叫什么裁判啊，不再去辩护。他是个律师，他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辩护，但是他知道自己做错，他承认自己做错，接受从法律来的一种的裁判去坐牢。坐牢出来之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Born Again 啊，重生一本的书。这一本的书我相信对很多特别像他那样聪明那样厉害，无论是商业无论是律师那个政治无论是那个法律界的人，看了之后可能对他们的影响实在非常大。不单只写这本的书 Born Again 重生这本书，他因为在坐牢的过程里面看见一个真真正正一个事实，就是在美国的监牢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他就用了一个 term 叫什么 Lock them, lift them、这些人就是被关在哪里，然后就不管他们了。所以看见这样一个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想一个事情，究竟这个 这个坐牢对这些犯罪的人有什么真正的作用？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他犯了罪，你就把他丢在哪里坐牢，坐完牢出来，他没有改变，因为他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的机会。所以他在坐牢的期间里面，看见这些人也自己在哪里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出来，他就做了一件的事情，他开始了监狱的所谓的事工，一个 ministry， 做什么？他去不同的监狱来探访那些的坐牢的，去帮助那些坐牢的那些留下来的家人所面对的事情。最重要的，他知道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并不是因为他被关起来所以他不犯罪，是他里面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这个罪这个问题，坐牢并没有改变他。所以他开始来是想象用他的经历，用他的用这个信仰，基督教信仰，来编了一些的所谓的教材，一些的途径，来帮助这些坐牢的人能够真真正正认识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能够重新得回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真正改变人并不是一种的教育就可以，不是一种的制度就可以，真正改变的生命是一个人的生命能够与生命的源头神接连起来，然后才能够被改变。这个的他的一生就做这样一件的事情，接下来几十年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帮助了多少罪人，真的是罪人，是坐牢的那些人能够找到生命的源头，回到神里面，生命被扭转过来。耶稣不是死人的神，耶稣是活人的神，耶稣是遇见耶稣的人能够活过来的人。这个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来掌管，我们才能够被改变。保罗在大马路四路上遇见耶稣，他的生命被改变。 Chuck Clausen 也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遇见这一位的神，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今天我们把这一位的神当成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是祖先的神，那与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需要遇见神，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跟神连接起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真正正被改变。否则的话，听听知道也过去了，没有真正得着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但是也是我们每一天可以经历的。保罗经历耶稣复活的时候，给他所看见他自己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的人， Chuck Clausen 也是让他看见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人。可能你我的生命跟他们不一样，我们里面的需要不一样，我们里面的问题不一样。这个 Chuck Clausen 可能是他的骄傲，因为这个骄傲让他能够重新思考他是谁。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不是骄傲，可能是另外一些的东西。当你遇见神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必定要把你里面这个问题抽出来，你才会被扭转被改变，因为这个就是罪的捆绑。今天复活节，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再要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的事情，他是活着的神，是活人的神，是我们每一个遇见他都能活的一个的神。愿意今天我们纪念他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经历他真真正正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今天是你纪念你复活的日子。主啊，你的复活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你的复活呢是每一天在属于你的人的 这里面所出现的事情。主，我们恳求主，你今天像我们在座当中还没有接受你成为生命的主的朋友，求你让他们遇见你，求你感动他们，就如你感动保罗，感动历世历代很多的基督徒一样，让我们的心不再去逃避，愿意打开的心来接受你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你接连，以至到我们可以真真正正是一个活人。主啊，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圣灵亲自的来做这个工作。我愿意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发出这样的邀请，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今天他复活的日子，你愿意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让你真的是活过来，这叫永恒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你愿意接受主的话，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宣告我愿意，也让我们能够为你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候你愿意接受主作为你生命的主？你愿意的话，只要你轻轻举起手，我们就来为你来祷告，让神进入你的生命。他的复活不是2000年前的事情，他的复活是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出现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接受他，他会把一个永生的生命来赐给你。有没有哪一位你心中有这样一个的意愿，你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今天你可以在这里举起你的手做这样一个的表示，有的话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就为你们来祷告。咱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有这样一个的意愿的话，你可以有这样一个回应。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在纪念你的复活的日子的里面，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朋友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让你自复活的大能真的能够来帮助他们，有一天他们能够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遇见你，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不再一样，让他们真的在你复活的大能的当中重新的经历。也把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在我们当中可能已经信靠你的人，已经多年来承认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过去只不过是头脑来接受你，我们的生命没有真真正正让你来掌管的。在这个时候也求助你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真的愿意来把你邀请到他们的心中，让主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让主你自己使用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一个为主你做见证传扬你复活的一个的器皿。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